在礼拜五和礼拜六啊晚上的培灵会里面，我们着重的是胜过自我，胜过世界，胜过自我，胜过世界，这是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其中的两个得胜啊，就是我们要得救，而且要得胜。得救是开端，得救是从苦海中被带到岸上来。那当我们被带到岸上以后，我们要跟随耶稣走天路历程，不是被带到岸上以后我们感谢赞美主然后就自行偏行几路又像以前一样啊。我们被带到岸上，耶稣基督只是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就跟随着耶稣基督来走这一条天路。那在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需要胜过过去的自我，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已经生存了很多年的时间，就像刚刚我们所讲的，因此我们身份改变了，但是我们的习性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一种思想方式、行为方式，我们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更新而变化啊，胜过过去对我们的影响。那我们这个自我又是活在世界中，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有中国传统的文化的影响，有当今后现代社会世界的影响，那这些影响呢也成为我们的性格，成为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所以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也需要在这些三观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三观，那从新造的三观建立一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结出新的圣灵的果子，而不是过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按照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啊所生活的那一种方式。好，这可以说是我们所谓基督徒啊生活、基督徒生命啊，当我们用这些词的时候，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改变是从啊，胜过自我，胜过世界开始的。那当我们胜过自我以后，胜过世界以后，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怎么晓得呢？怎么知道呢？那往往就在于第一个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啊。刚刚所唱这首诗歌非常好，因为这首诗歌说过去我在漂泊，我们真的在漂泊吗？我们有旅行，但是旅行不是漂泊，漂泊是不知道要往哪里去，随波逐流，这叫漂泊嘛哈。那从前不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弄潮儿，弄潮儿就是随着大潮啊，随着潮流我们就随波逐流。当我们随波逐流的时候，大家读书我就读书，大家考大学我就上大学，大家结婚我也跟着结婚，那大家生孩子我也跟着生孩子哈，然后大家都出国我也跟着出国，因为这是潮流嘛，那潮流我们就要跟着走哈。好，这是我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当然读书是很好的，结婚很好的，生孩子也是很好的，出国留学也是很好的，然后找到工作成家立业啊，买大房子啊，夏天割草，秋天扫落叶，冬天铲雪，春天种花，这也是很好的嘛，对不对？这是潮流嘛，这是你住在郊区，或者你住成为一个所谓中产阶级，或者成为白领，我们就是过这样的生活，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哈，这是真是啊正常的生活。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说不可以有这些啊，不是说这些就是贪爱世界，当然不是，而是说除了一个正常的衣食住行娱乐的这些需要以外，我们有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呢？有没有一个使命感呢？还是只是随着大家买房子我就买房子，大家买什么车我就买什么样车子，只是这样而已吗？买房子买车子都是必需品，这些都是必需品。那除了必需品以外，我还有一个，因为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不再单单以自我为中心，以社会上的、世界上的人认为重要的为重要，我有一个更高的世，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好，这是我们啊这两天晚上特别特别强调的。我再一次讲哈，并不是衣食住行娱乐是不对的啊，这是贪爱世界，这是肉体，这不是这样，这是需要。但是我们除了这些基本的需要以外， 应该信了主以后，我们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世界观、价值观跟人生观啊。所以我们的人生观呢，应该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我有一个使命感。这个使命感就是我不是只是单单啊做工作，单单做一个父亲母亲啊，单单啊养儿育女而已。我有一个使命感，我为什么要养儿育女？我为什么有房子？我为什么有车子？那各位知道，这一切不是说你白白可以啊，不是你白白得来的，你经过很多的奋斗，十年寒窗，然后才得到的。所以我们很珍惜它，我们也觉得非常的宝贵。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主说，主啊，你让我十年寒窗以后，现在我的窗子不再那么冷了哈，因为有暖气了。好，那我以前不是啊，都是十一路，就是用两只脚上课。我现在可以啊，有四这个轮子带我去上班。好，那到底这一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到底你让我拥有这一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使命感啊。这个使命感呢，每一个人不一样，上帝给我们的带领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同样的，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使命感。如果没有使命感，我们真的就是随波逐流，曾经漂泊。那在世界上我们会漂泊，在教会内也可能漂泊，对不对？在教会内的话，也是来了就参加主日崇拜，然后要参加什么团契，然后我们要唱一些诗歌，或者是要背一些圣经。那我们也可能是在教会内漂泊。耶稣在讲那个浪子的比喻的时候，那个大儿子不是说我都每天都住在家里啊，我也没有出去流浪啊，我也没有浪费你的财产啊，我也没有跟那些狗狐朋党啊去胡天胡地，我是很乖的人啊，我都在家里面啊。但是这个大儿子他是在家里面流浪，小儿子是去外面流浪，这大儿子是在家里面流浪。什么叫在家里面流浪呢？他不能够体贴他父亲的心情，他们不能够享受他的弟弟从流浪中回来的那一种喜乐，他没有办法跟他的父亲啊分享，他有一点嫉妒，他有一点啊很不甘愿的看到弟弟哇去外面浪费之前回来还可以吃肥牛犊啊，他都连猪肉都没吃到哈。好，这就是犹太人不能吃猪了，所以好，这不算。我意思就是说啊，他啊没有办法享受在神家里面那么丰富的那些喜乐和享受，没有享受在基督里面的丰盛。那如果我们在教会内流浪，我们也可能也是这样，跟那个大儿子一样。所以我们不是只是说、哦、我做大儿子我就要去种田，或者我要去做生意，或者我要管理家产啊，这是我的责任。如果我们只是尽责任的来参加聚会，尽责任的传福音，尽责任的探访，尽责任的去十一奉献的话，我们不一定有喜乐，我们只是做了当做的事啊。那所以呢啊，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感，知道说神让我学 computer 专业，让我学化学专业，上帝让我有这些科学性的训练，或者上帝给我有领导管理的能力，上帝让我啊养儿育女，我有做父母亲的经验，或者这些失败。那到底上帝让我得到这一些或者经历这一些，神啊，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呢？你要让我借着这一些来做什么呢？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思想。好，我已经讲过，使命感是一样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是一样的，呼召我们离开罪恶，归向光明，从浪子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一样的呼召。但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以后，到底上帝要分派你的使命，你的恩赐是什么？你的专长在哪里？你的训，上帝过去给你的这些训练要用在什么地方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寻求的。好，这是第一方面哈，就是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从得救到得胜，我们从称义到成圣的过程中，我们在走天路的历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要寻求。好，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们有使命感以后，我们一定会跟人同工，我们不会一个人孤军奋斗，我们会有许多的啊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一同学习，一同侍奉。好。那么在一同侍奉，同样有使命感的人一起侍奉的时候，是不是就非常的属灵，好像在天堂一样，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可能会有冲突，可能 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特别我们在北美，我们在美国，你看我们在美国有台湾、香港啊、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有从越南、从泰国啊、从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美国这里读书，然后我们男女老少，我们有不同的年龄，过去可能你参加过不同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一同说我们有使命感，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啊侍奉神的时候，免不了因为我们过去的背景会带来很多很多的一些冲突或者误会或者是一些困难，那我如何与人同工呢？我如何与人同工，往往也代表了我们灵命的光景。小孩子他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啊，像我家里现在已经有四个孙子孙女了，不是我昨天跟各位讲过我成功了四次了哈。那我在照顾这些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是自我为中心的，没有人教他们说要自我中心，他生下来就自我中心，所以呢，当他想要玩的东西被另外姐姐或者弟弟抢去了，他就一定要争要吵，然后呢说这是我的，他说那是我的，就要吵来吵去，因为他以自我为中心，他认为我现在想要得到满足，我就一定要得到满足，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或者一个要这样做，另外一个要那样做，然后他们就会有冲突。小孩子的冲突小打小闹，但是我们这些成年人又是非常有聪明有智慧，又受过中国啊几千年的斗争的文化的影响的，哇，那我们如果彼此冲突的时候是很不得了的事情，是变成像后宫什么《甄嬛传》啊，那一种斗争方式的哈，就说很可能这样的事情会在我们当中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如何与同工相处，如何面对跟我意见、看法、个性啊不一样的人，这是一种灵命成长的指标和考验。好，我今天为什么前面讲这一些哈？因为等一下我请各位看一个录像带哈，录影带。那这是我刚刚讲过的，我从今年开始每一个月出一集，叫做《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教会历史中杰出的女性。三种女性哈，一种是贤妻的女性，我刚讲过，加尔文、马丁路德啊 ，Billy Graham 他们的太太都是贤妻，真的是典型的贤妻啊，对他们的丈夫有极大的帮助。再来是良母，刚刚讲过，奥古斯丁的母亲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为她的儿子的灵性祷告，为她儿子的得救祷告，很长很长，超过十年的时间，一直不灰心的来为他儿子祷告。等到奥古斯丁信了主以后，他又为奥古斯丁能够被神使用啊，用在把上帝给奥古斯丁的智慧啊那些才干能够用在合适的位置上，这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是一个懂得为孩子祷告的母亲。好啊，苏珊娜就是卫斯理的母亲，那她啊，自己有很好的灵修，同时不断地帮助他的儿子，能够在当时啊需要啊复兴的那一段时间当中，他为他儿子的灵命，为他们啊的侍奉来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的母亲，是一个支持他的儿女的一个母亲。好，还有很多位的母亲，他们是贤妻良母，哈，这是传统的女性的角色。但是很多姐妹，上帝没有让他们带领他们结婚。没有让他们生孩子，特别是做宣教师的，他们没有这样啊，上帝没有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他们成为属灵的父母亲，就成为很多人属灵的父母亲，就他们没有自己生的孩子，但是他有很多属灵的子女，那些没有生育的要成为多人的啊父母，就是啊圣经所讲的，他们成为属灵的父母亲，他们影响帮助许许多的人。好，那底下我要请啊，跟各位看一位女传教士啊，可能很多人也听过她哈、啊，叫贾爱梅啊 ，Amy Carmichael 啊，是一个英国的传教士。她一生没有结婚，但是她一生在印度做宣教士，成为多人的父母。好，我们先来看这位 Amy Carmichael 她的录像带哈、啊，各位可以有十几分钟时间。
母亲中外 良母传教士的典范，第七集，印度女童的阿玛贾爱梅。
提到印度的女传教士，许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德雷萨修女。然而在德雷萨之前的50年，有一位勇敢的英国女性贾爱梅，她顺从上帝的呼召，踏上了印度的土地整整55年，终其一生没有离开过印度。她毕生在印度做了许多事工，最著名的一项是救助印度教神庙的女童脱离悲惨的境遇。而且他还有一把锋利的文笔，一生中写出许多影响深远的属灵书籍。贾爱梅1867年出生在北爱尔兰，他来自一个信仰虔诚的长老会家庭，父亲经营磨坊生意，家境富裕。艾梅从小受敬虔父母亲的熏陶，对信仰认真执着，也对底层民众有一份悲怜之心。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英国正涌起一股普世宣教的热潮。1865年成立的中国内地会和关怀平民大众的救世军事工，都在英国产生了深广的影响。贾爱梅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培育了神国的眼光和胸怀。19岁那年，贾爱梅参加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凯西克培灵大会，在这个聚会中，她的生命被神翻转塑造，灵命更加近身。她决心向世界死，为神而活，立志过简朴的生活。1887年贾爱梅再度参加凯西克大会时，讲员正好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提到，
每一小时世界上会有4000人死去，他们没有基督，没有盼望的跨进死亡的门槛。
这些话刺痛了贾爱梅，在他的心田种下了宣教的种子。1892年某日，爱梅清楚地听到神的呼召，
往普天下去。
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于是接受凯西克大会的资助，前往日本，开启了他的宣教生涯。虽然在日本的期间，贾爱梅热切地宣扬福音，并带领了一些日本人信主，然而由于她多年来患有神经疼痛的疾病，需要长时间卧床休息，只好结束了这段为期1年多的宣教之旅。1895年贾爱梅28岁时，再度顺从神的呼召，单身前往印度宣教。起初他加入一个宣教机构，在印度南部传福音。当布道团来到南边的杜尼法时，有一位少女从印度寺庙逃到他们当中寻求庇护。原来当时印度社会存在着一种以宗教之名而盛行的邪恶风气，父母们美其名将女儿嫁给庙里的神明，实际就是私底下将小女孩卖给寺庙，成为庙妓，供去庙里参拜的男人泄欲践踏。贾爱梅对于这种败坏的习俗非常愤怒，决心拯救这群孤立无援的女童。一开始因为缺少明显的证据，连其他在印度的西方宣教士都对庙童制度抱持怀疑的态度。期间艾梅为了证明所言不虚，经历了许多攻击与危险，但主都保守她安然度过。后来 越来越多的女孩闻风而来寻求协助，于是艾梅与一些同工在1901年成立了杜尼法团契。在这个团契里，除了一些印度妇女外，也有世界各地来的义工。在这个团契里，他们一起学习过彼此相爱、互相服侍的群体生活。他们除了收容庙童之外，也接收因其他问题而来的孩子。随着儿童数目增多，又兴办了育婴院、幼儿园，甚至医院，成为许多孤雏避风的港湾。抢救庙童的事工是贾爱梅宣教生涯的转折点，她从一位布道者转变为全方位的神国事工领袖。爱梅有极为强烈的使命感，她的服侍一直非常繁重，加上本身长期以来的病痛，时常拖着孱弱的身体为主拼命，不愿意休息。他常说，
宁愿烧尽，不愿朽坏。
贾爱梅的衣食住行完全与印度人同化，他一改白人宣教士的惯例，自己终身穿着印度的纱笼。他深受当地人的爱戴，孩子们称他为阿玛，就是当地方言母亲的意思。然而1931年，贾爱梅在一次巡视工地时不慎跌进了一个坑洞里，没想到这一跌，贾爱梅再也无法完全康复。此后20年之久，她只能在卧房里度过，直到1951年才卸下世上的劳苦，被主接回天家。贾爱梅虽然常年缠绵病榻，但她并非一事无成，因为她一直保持着写作的习惯和热忱。她足不出户，却透过接待访客、信件往返、文字创作等方式服侍造就无数的童工和基督徒。贾爱梅一生总共留下35本著作和诗集，其中最为华人教会所熟知的是《若 If》 这本小书。这本诗集是贾爱梅处理杜尼法团契的同工关系时心灵深处的自省和互勉。
若我可以轻易议论别人的短处和过失，若我可以用漠然的态度讲论甚至只是一个小孩子的错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会写一封无情的信，说出一句无情的话，让一个无情的思想侵入而不感觉到羞惭与伤痛，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在关心一个人而得不到回应当中不堪劳瘁而想放下重担，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对一个曾叫我失望的人抱疑惧的态度而不抱信心的态度，若他跌倒的时候我会说我早就料到他会这样子的，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若我对那些长得很慢的灵魂缺少了主的忍耐，若我没有经历到生产之苦，一种尖锐的剧烈的痛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若的中文译者苏恩佩曾如此评价，
贾爱梅不但在宣教事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她在文坛上更留下滴滴芬芳。
有些人将贾爱梅和德丽萨修女相提并论，因为他们都在印度常年从事宣教和慈善工作， 他们都感召许多人前往印度，建立规模不小的国际性慈善机构。但德雷萨除了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之外，还得过国际上无数的奖项。贾跃梅则拒绝接受任何的颁奖，他不去世界各地演讲推介，55年之久埋首于印度儿童之中。正如以赛亚书42章仆人之歌里所描绘的，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贾跃梅的一生只为回应神的呼召而活，在他有生之年总共帮助了超过1000位男女儿童，让他们脱离贫穷的境遇，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扭转他们原本可能饱受摧残的生命。他一生活出如水晶般透明的爱与品格，感动了许多人投入印度宣教，而他的著作更是千古流芳，培育了数以万计基督徒的生命。虽然贾跃梅已经过世50多年了，近年去访问过杜尼法团契的人都还能感受到那里老老少少表现出温馨喜乐的氛围。这就是贾跃梅在教会历史中所留下的属灵遗产。下面是默想与讨论。你在身边的人当中见过类似贾跃梅这样的女性吗？请具体分享她最令你触动的一件美事。
我特别选贾跃梅这一个人因为她的使命感，因为他写的这一本若这一本书这本小小的诗集里面会讲到我们的同工关系。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加略山的爱，耶稣基督加略山的爱就是他知道那些卖他的人，他们的心被魔鬼所占据，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些加略山的爱，主耶稣在加略山的爱是那些曾经见过他行神迹，曾经他用五饼二鱼使他们吃饱的这些人却忘恩负义。他加略山所饶恕的是那一些说我们的罪归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的那一些人，但是耶稣基督用十字架的爱超越人间的以善报善以恶报恶的这样的伦理观念，耶稣基督用上帝的创造者的爱，不跟这些受造者彼此之间互相受的这样的一种关系能够超越人间的关系，能够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来对待周围的人。那这是我们从贾跃梅身上看到他的尾声。他身体是非常孱弱的一个人，但是他愿意55年的时间埋首在印度里面。他是一个不能够出房间的人，像安世之后蔡淑娟一样，但是他用他的笔来帮助安慰，用他的榜样来成为许多人同工的榜样和原则。那杜尼法团契到现在还有，就是这一个团契他去世以后仍然继续存在有许多的同工继承他所做的这样的工作。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团契，我们都有使命感，都有上帝给我们的使命感。到底上帝要借着我们做什么呢？ 贾爱梅她就是一个做儿童关怀施工，当然她也传福音，当然她也跟其他的同工一起啊，对，带领很多印度的信主，但是她借着关怀这些庙里面的女童，借着关怀那些贫穷的孩子，那成为她传福音的契机。我们到底神要借着我们的恩赐，借着我们的背景，神要借着我们来做什么呢？盼望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来思想，你们的小组，你们的团契，我盼望我们都思想说，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如果你觉得说我不是特别有什么特别的恩赐，有特别的这个训练，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那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人帮助你的朋友，帮助你的家人，帮助你的邻居跟同事，你让他们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听到基督徒生命改变的见证，这也是一种服事。若是能够有贾爱美、有苏恩佩他们那么好的文笔，当然你可以借着你的文笔也可以来侍奉神。那今天各位在电脑方面在 computer 这些方面大概大家都有很好的专长，你其实可以在这一方面也有很多很多的贡献。你的求神给我们使命感，而且求神让我们在跟同工配搭的过程当中有加略山的爱，有耶稣基督加略山的爱，成为我们服事的润滑剂，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和能源。求神帮助我们。去过杜立华团契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一种喜乐，有一种非常和平的、非常同心的氛围。我相信我们教会当中虽然我这两天只有这两天在这里，我看到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好像也有这样的氛围大家彼此很同心，彼此愿意一起配搭而侍奉求神将这样的恩典继续的赐给我们。我想我就分享到这边就分享这边，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感谢你，天生我才为主用。我们深信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的国度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但求你让我们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来合乎你所使用。求你洁净我们，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洁净我们的行为，洁净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主，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恩典中，也活在圣灵的引导管教责备中。主，我们也活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中，使我们可以成为你使用的器皿。求你祝福施恩，保守我们的教会，保守我们每一位传道人、长子、同工。主，让我们都经历到你在我们当中，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给我们的基业是何等的丰富，你所要赐给我们的能力也是何等的有力。求你施恩保守眷顾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很感恩这个周末苏牧师在我们这儿的几次培灵聚会，我们的网上是有的，如果前两次弟兄姐妹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来参加的话，网上是有，欢迎你去听一听。培灵聚会目的是帮助弟兄姐妹更多的在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来爱他，让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起来。然后我们为苏牧师这个周末在我们中间美好的这个分享正道，我们感谢中，我们再次欢迎我们苏牧师，好吗？谢谢他。我们希望过几年一两年之后我们再请他回来，感谢主他是我令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主内的长者你看谦谦君子，感谢主，非常谦和我们感谢主。我们现在我邀请呢我们四班你们再唱一首诗歌好吗？就是刚才那一首歌，我们唱过以后呢我们再一起来祷告好吗？就是刚才那一首诗歌感谢神，神常常把各种各样美好的谦卑敬畏上帝的仆人带到我们中间来传扬他的信息。那我们这样的时间的确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我们感谢主使用这几天来建造许多的弟兄姐妹。刚才这个这段录像贾阿梅他的见证很触动我的心，真的很触动我的心苏牧师的信息加上这个美好的见证实在是触动我的心。你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有的弟兄姐妹会说那贾爱梅 那样为什么北上？他为什么到最后还生病呢？如果我用我们世界的逻辑来分析，你永远不理解神在做什么，你永远不理解。可是他生病所做的功，可能他为以前做的功更有影响力，大家同意吗？他写的书可以代代的流传下去。以前在美国大复兴的时候，有个牧师叫爱德华兹，你知道他在牧会的时候被教会赶出去了。为什么赶出去呢？因为他要求所谓重生得救的人才可以领受圣餐。可是有些人就来到教会，他不像个基督徒，可是他是个文化上的基督徒，名义上的基督徒，也到教会来领圣餐。他就坚持说你不重生得救，不要来教会领圣餐，就被赶走了。那你说这样被上帝的道来持守的人，上帝怎么不保护他呢？他被赶出去做了什么？他到印第安中间传福音，有7年之久，他一边传福音一边写作，他的书影响了美国，是持久性的影响。所以我们感谢神，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在我们生命中做什么样的工作。你像就贾安梅这个姐妹，我想她在这个忧国当中，在病床上，她的思想神的道，她的灵安静在上帝面前，所以她的里面非常的强壮。保罗说，我肉体虽然一天天朽坏，我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你不知道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样的工作。我们为这些美好的见证，我们来感谢主，帮助我们来思想几个问题。我们唱过诗歌以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神，你要我们到底做什么？除了我的工作以外，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的视野能不能更开阔一些呢？能不能有个国度的眼光？如果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一点工作上的挣扎，家里一些挣扎，我们永远被陷在小圈圈的里头，永远没能胸怀上帝国度那大的影像。你不知道神在你生命中在做什么，神让你突破突破突破突破，让你里头变得更加明亮起来，知道一生到底要寻求什么。我们唱这首诗歌好吗？唱过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曾经漂泊世界寻找你，寻找那生命的真理，千百度憧憬之中却消灭，如今在十字架找到你。我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铺满我心里，多少的幻想仍都成空梦，如今他赐给我安宁。把过去全都交给你，我心酸和眼泪我蚂蚁，我从容重新披上喜乐，在心境永恒的地上耶稣我称谢你，你为我在世墙上背去所有重负，我曾经漂泊世界寻找你，寻找那生命的真理，回首才知流淌了许多年，你从来离开我不远。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铺满我心里，尽我一生的希腊你的愿，尝一你生命的花生。
主，我们为这几天的陪练会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脚前， 从繁忙的生活中抽身出来，来保得你话语的滋润。主，你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属于你。我们过去一群漂泊的人，我们没有心灵深处的归属感，里面没有安息，生命也没有方向，也没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是你呼唤了我们，是你开了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回转归到你的名下，你成为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找回，你帮助我们，你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真的认识自己，让我们脱离那些罪的捆绑，让我们内在的创伤能完全被你医治，我们生命的重担可以交托在你的面前。主，你释放医治我们，让我们你的破碎变得完整，让我们晓得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用各种方式来进入我们的思想，进入我们的家庭，要捆绑我们的家人，捆绑我们的儿女，囚禁我们的心灵。主，让我们靠你的大能大力，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世界不被世界所捆绑。主，让你的新的生命，你的生命之道在我们里头真正的扎根，让我们与生命与你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因为我们属于你，我们出于你，依于你，要归于你，因为在你之外我们找不到真正的爱，找不到真正的安息之处，也找不到自己的生命的使命和目的。主，谢谢你把许多美好的见证你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还有比我们的事业更大的使命，让我们知道比照顾好自己的家庭更高的护照，还有比我们事业，比我们爱情，比我们成就更雄伟更辉煌的印象。主啊，求你圣灵不断的激进我们，圣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主，此刻恳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责问我们，你有什么样的使命呢？你的使命就是健康的身体吗？就是成功的事业吗？是儿女进入最好的学校吗？那是我们一生唯一的目的吗？主啊，愿你的灵在此刻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群有死心、有使命、有意向、有呼召的一群人。你是万王之王，我们是你国度的子民。主啊，求你把这国度的意向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突破自己，突破家庭的小圈圈，突破我们团体的小圈圈，突破我们教会的小圈圈，让我们体贴你国度的心意。主，求你对我们说，我拣选你，我救赎你，我爱你，是为了一个更高的目标，更大的使命。我们都是你伟大的宇宙计划的一部分。主啊，帮助我们认识你，帮助我们的生命日益的精神，不要让我们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那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主，你帮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进入我们内心深处来听听你的声音，你记住你仆人的话语在提醒我们，在呼唤我们，记住很许多美丽的见证，佳美的脚中，你在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属于你，不属于这个世界。主，让我们一生能荣耀你，一生能见证你，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社区。 主啊，你使用我们，主，求你使用你的教会，主，使用我们教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求你复兴我们，求你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知道你的呼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灵魂不再发昏，让我们活在主的命光当中。愿你感动贾爱美姐妹那一个美好的心智，那个感动也放在我们的里头。谢谢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谢谢许多圣徒为你做了美好的见证。主啊，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你最喜悦的见证人。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主，你能对我们说，你这中心有两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喜乐。主，那是我们心所渴望的。谢谢主，让我们这几天的陪练会让我们的心得到鼓励，让我们的灵得到喂养。谢谢主，谢谢你的仆人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被你拨开，被你使用。我们将祷告感恩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我们苏牧师，谢谢谢谢谢谢。